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9号星期一，也是国际新闻。中国当局在星期一报告，全国星期日一整日共有两个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累计死亡人数达到5237人。国家卫健委说，出现新冠症状的新病例达到1995，比前一日略微下降。不过随着当局突然放弃严厉的动态清零政策，放松了防疫限制，官方的数据正是越来越被人怀疑。中国主要城市的街道星期日出奇咁安静，人民都留在屋企里面以保护自己免受到是由北到南袭击城市中心地区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激增的影响。据中国首席流行病学家吴尊友说，中国目前正处于今年冬天预计出现的三波新冠疫情病例激增的第一波，如果人民是遵循下个月农历新年假期乘坐公共交通返回家乡的典型的出行的方式，全国各地的病例可能会成倍地增加。预计第一波将会从12月中旬持续到1月中旬，主要在城市，然后第二波将会在明年1月下旬至到2月下旬开始，这个将会是由为期一星期的新年假期前的人员流动所引发。而第三波病例是估计会从2月下旬持续到3月中旬。一家美国的研究机构在本星期表示，中国可能会出现病例的激增，2023年中国可能有超过100万人死于疫情。中国首席流行病学家吴尊友说，过去几年中国的重症病例有所减少，已经进行的疫苗接种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他说应该保护社区当中的弱势的群体，同时向公众推荐加强疫苗。据官方新华社报道，将近 87% 的60岁以上的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但是只有 66.4% 的80岁以上的人完成了全程的疫苗的接种。不过国际卫生专家对中国疫苗的可靠性表示怀疑。澳大利亚和中国都宣布在两国建交50年之际，澳大利亚外长王英贤应邀在星期二到中国访问两日，他将是自从2019年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政府部长，显示两国持续了好几年的紧张关系可能正在走出低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一在声明当中说，澳大利亚寻求与中国发展稳定的关系，他们将会在能够合作的领域与中国合作，在必须反对的事情上保持分歧，并且为国家利益与中国接触。在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希望通过澳大利亚外长这次访华，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上个月在印尼巴厘岛会晤的时候达成的重要共识，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确的轨道。澳大利亚自由党领导的前政府曾经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的源头展开调查，并且响应美国的呼吁，限制中国华为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的 5G 网络建设。北京对此强烈不满，随即是对澳大利亚实施全面贸易的制裁和外交抵制，并以间谍罪名是拘捕了两名华裔澳大利亚公民。澳大利亚要求中国解除价值达到130亿美元的贸易制裁，并且释放成雷等华裔澳大利亚公民，而中方寻求澳大利亚采取更加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要配合美国推动它的印太战略。北韩说在星期日为研发一枚的间谍卫星实施了一次重要和最后阶段的测试，并且计划在明年4月完成这项的研制工作。南韩和日本的军方在当日说，北韩在东海岸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北韩国家媒体朝中社星期一在报道说，北韩国家航天发展局在位于东北部的卫星发射站实施了这次的测试，以评估卫星测绘的能力、数据传送和地面控制系统的功能。报道说，这次测试取得成功，确认了在太空环境当中的摄像的技术、数据处理和通讯设备的传送功能。朝中社还发表了声称在星期日测试当中拍摄到的南韩首都首尔和附近港口城市仁川的两张低清的黑白的照片。北韩今年实施了几十次的导弹发射，包括威胁用来打击美国本土但是违反国际制裁令的洲际弹道导弹。 平壤曾经发射过火箭，并且测试佢嘅卫星系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曾经表示，研制间谍卫星是为了对美国同佢嘅同盟嘅军事行动进行实时嘅监控。南韩总统办公室强烈谴责平壤最新嘅导弹发射，话北韩当局继续研发核武器同埋导弹技术，继续挑衅行动，只会将系自身置于危险之中。台湾政府话，司法机关正在调查抖音国际 TikTok 嘅母公司涉嫌喺台湾开设系分公司，并且企图喺嗰度推展社媒业务嘅指控。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一针对当地一家媒体嘅报道，同埋行政院一位政务委员嘅指控作出评论嘅时候，证实陆委会注意到有关嘅中国公司直接跳动喺台湾开设分公司同埋扩展业务嘅指责，并且就相关业者涉嫌刑事犯罪嘅案件移交司法机关侦办。此前台湾自由时报报道，有业者今年11月登记注册成立字节跳动台湾股份有限公司，并且在招聘广告当中介绍公司与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抖音海外版、 TikTok 等社交平台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台湾法律不允许中国大陆社交平台在台湾经营，违法者可以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来自中国的威胁日渐增强，台湾迫切需要加强应对之际，台湾军队面临台湾人口增长减速、兵员的来源是日益是渐缺的压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六从台北发出的报道说，台湾军队兵员不足不是通过国防预算或者购买更多的武器就能够解决。实行民主制度、拥有2350万人口的台湾面临日益加剧的挑战，是难以招募到足够的年轻的男子当兵。台湾内政部说，这个挑战至少部分是由台湾的低出生率是造成的。面对来自中国日渐加强的军事威胁，而台湾军方人力不足的局面，台湾公众大都是赞同延长兵役期以缓解军力不足的问题，但这个缓解的问题的提议受到台湾一些必须服兵役的年轻人的反对。台湾国防部日前表示，正在进行审慎的讨论，有关程序有待完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随着防疫政策的突然放宽，中国各地先后迎来奥密克戎的第一波全面冲击，感染病例激增，为医疗系统带来沉重的负担。有公共卫生专家批评中国政府没有在放松防控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并且警告这一波的疫情可能会在明年一月达到峰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政府12月7号大幅放宽防疫政策，并提出新十条，允许冠病患者居家隔离，取消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阴性证明等等，但是却迎来疫情大规模的爆发以及民众的恐慌不安。据英国传媒金融时报16号报道，北京殡仪馆工作人员表示，仅在12月14号一日就至少火化了30具新冠肺炎确诊者的遗体。另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北京通州殡仪馆员工透露，现在需求量很大，每日都有新冠肺炎死者，我们从早上开始火化尸体直到晚上10点钟，火化炉没办法去应付。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王志环15号在该机构举办的网上研讨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很多流行病学模型都表明，中国的这一轮疫情将会是一场海啸。现在真的只是疫情海啸开始，我预计它会持续几个月，这个取决于中国医疗体系的状况。中国国家卫健委说，12月15号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报告了新增确诊病例，不过卫健委给予出的确诊数字只有2157宗，这个数据真实性受到广泛的质疑。王志环指出，疫情初期推行类似清零的控制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比如是新加坡、台湾、香港、南韩和日本，在刚刚开放时候都会有一次很大的浪潮，然后有一些小规模的适度的病例报告，中国医疗体系的上限将会很快达到，模型显示出可能会在30日到40日内，亦就是在1月底，刚刚好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 我们可能会看到与中国卫生系统相关的第一次危机爆发，感染将会有多种方式蔓延。黄之环说，这轮的疫情爆发还会引发很多次新的问题，虽然不会与新冠直接相关，但在过去几个月里面捐血的人越来越少，大众担心无症状病例的感染，所以现在血库补给很慢。农村的卫生系统更加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6号印发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健康服务工作方案，要求确保2023年元旦农历新年期间返乡人员和农村常住居民及时获得基本医疗卫生健康服务。很多中国流行病学家亦都认为这一轮的疫情将在一两个月内达到高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12月16号表示，一月份、二月份高峰过了之后，到春暖花开时，疫情有望进入常态。中国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在12号表示，疫情可能会在一个多月内达到高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云在近期华山医院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上预测，上海这一轮的疫情高峰将会在一个月内来到，要整体度过这一次疫情则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中国社交媒体支付用户大数据专家陈痴通过百度搜索指数推演出预测模型显示，北京、河北等地目前已经逐渐地进入感染高峰期，跟住会是河南、湖北以至四川、重庆等地。上海会在12月24号前后达到高峰，位于东南沿海的省份则是最慢进入高峰期，大约在农历过年前后。经济学人15号发布的模型预测，如果任由病毒肆虐，预计将会有150万中国人死亡，最严峻的情形之下，大约有 96% 人口将在未来3个月内感染该病毒，ICU 病床的需求将会很快超过供应，60岁以上的人将会占死亡人数90%，在高峰期将近有 2% 的劳动年龄人口会生病并出现症状。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政府做好准备，让90%的人口接种疫苗加强针，并且有足够的抗病毒药物来到治疗60岁或以上人群当中，90%的病例可以将死亡人数保持在72000人以下。由香港大学前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参与撰写14号发表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加强接种疫苗等措施，松绑封控之后，中国每100万人中死于大流行病的人数可能会达到684个人，以中国14亿人口来计算，死亡总人数将会达到96万人。黄之环指出，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政府今年夏天的准备不足，加强针接种率、抗病毒药物和人均重症监护室床位数量都较低。我的最大的问题，鉴于香港以二月爆发的疫情并造成了最高死亡率之一，加上上海封锁前病例亦都呈现指数的增长，咁多模型研究都显示这种差距，咁点解中国在今年夏天仲冇加强疫苗接种运动呢？咁点解夏天冇准备好抗病毒治疗药物的库存呢？黄之环话，直到12月1号，中国副总理孙春兰突然表示要改变清零的政策之前，中国几乎是没有什么准备过的。11月份中国各地曾经爆发反对疫情防控措施以至中共政权的抗议，兰德公司的政策研究院科里根预计，随着医院国家不堪重负，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重症床位或者其他服务，不单止是新冠患者，还有其他没办法得到治疗的病人，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医患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兰德公司国防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指出，随着失业加剧、民生凋零、消费者购买力不足，为了挽救经济，中国政府将会难以回归清零措施。中国政府陷入可怕的两难境地，如果它放宽防控就会死很多人，如果不放松的话亦都是死路一条，至少近期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何天木认为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 中国政府会竭尽全力替习近平推卸责任。他说习近平绝对不会容忍任何可能公开批评他的竞争对手，他会确保那些人都被关押起来。鉴于习近平对传媒机构的控制，矛头会转移到西方和地方官员。他预测中国政府会在下一个阶段篡改病例数据，掩盖死亡人数，并且传播更多虚假信息，转移矛盾。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在过去三年，世界上其他国家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时候，中国凭藉着他们强大的社会控制手段，坚持新冠清零政策，生活在国内的人似乎恢复了大部分正常的生活。随着封控的措施放宽，新冠疫情大爆发，医疗系统不堪重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然而，随着各国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活动，不断提高的医疗治疗手段和群体免疫力逐渐走出疫情，中国的政策方法显得越来越混乱。12月7号，中国政府在疫情政策上的急转弯，更加令到疫情在全国多个地方爆发，特别是北京，医疗系统已经不堪重负。中国本来有近三年的时间学习世界各国政府走出疫情的经验，应对国内开放之后的新冠病例激增，但是卫生专家表示，当局并没有好好利用这个窗口期，却将大部分时间放在疫情封控上面，未能够帮助民众做好与新冠病毒共存的准备。中国可能在接住下来的几个月迎来大规模的感染潮。据英国伦敦 Airfinity 医疗风险公司11月底的分析，如果中国取消严格的疫情限制，新冠病毒可能会感染至多2亿7900万人，并导致21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都是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美国乔治城大学全国与全球卫生法律研究所主任劳伦斯·戈斯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医院已经爆满了，虽然还未有达到西方国家在新冠德尔塔变异株疫情期间的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和几个月里面，中国的卫生系统很可能会被新冠病例压垮。由于罕见的民众抗议和持续的经济损害，12月7号中国政府突然在疫情开放了疫情防控措施，专家认为中国开放的时机并不理想，医疗系统并未有为感染潮做好准备，民众亦都没有思想的准备。长期以来，中国民众被教育要害怕新冠这种疾病，导致当前被感染的人群迫切去涌入医院，进一步造成医疗挤压。尽管官方在这几日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居家检测和治疗，但社区工作人员大规模感染，人手不足，医疗物资甚至基本的退烧药品亦都出现了短缺。中国传媒报道称，全国各地药房的退烧感冒和止咳类药被一抢而空，新冠抗原检测试剂亦都很难买到，加剧了重病患者没有办法得到及时治疗的风险。还有传媒报道称，中国的养老院亦都没有提前得到通知储备相关药品和试剂，院里面的老人家在感染了之后亦都没有转院的应急预案模式。此外，冬天是老年人基础疾病爆发的季节，亦都加大了养老院面临的困境。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流行中心主任詹尼佛·老佐对美国之音说，当有很多人同时寻求医疗服务时，每个人接受的护理质量都会下降的，因此这样可能会加大了疫情带来的死亡人数，不单止包括因为病毒直接死亡的人，还包括那些可能没办法得到他们本来可以得到那种高质量的医疗护理而死亡的人。卫生专家表示，中国这一波的感染潮的破坏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他警告称，疫苗接种运动对预防当前这一轮的感染潮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 老年人是新冠疫情中最脆弱的人群。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显示，85岁以上的老年人相较于年轻人感染新冠之后死亡的风险是570倍。在中国8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只有40%的人是接种了新冠疫苗加强针的。对于没有打过加强针的老年人而言，他们最近一次接种疫苗可能是在一年之前，免疫力已经大大减弱。由于中国国产疫苗使用的是灭活病毒，效力不如使用更新的 mRNA 技术的西方疫苗。一些研究显示，中国国内三针疫苗约等于国外两针的有效量。中国很多家庭对他的老年亲属是不是应该接种疫苗犹豫不决。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大规模的封控之下，老年人的感染可能性较低，疫苗还可能导致他们的慢性病恶化。同时，官方此前亦都未将老年人的疫苗接种作为重点，直到上个月底才推出文件要求加速老年人的接种率。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副主任尼尔斯·格雷厄姆说，西方国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接种到疫苗，但他们对老年群体更加关注。我不认为中国有同样的目标定位。基于过去对中国医疗系统的经验和对中国医疗系统的普遍不信任，中国人对疫苗总体上有一些犹豫不决。中国在2021年初推出国产疫苗时，曾经建议18岁到59岁的人群去接种，这样助长了疫苗对老年人的不安全的讲法。一些社区疫苗接种地点亦都不顾给老年人去打疫苗，因为没办法了解他们的医疗史，可能会引发潜在的医患纠纷。面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中国医药这个星期与辉瑞公司签署了进口分销协议，引进用于新冠重症患者的口服药奈马特韦片、利托那韦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中国都不愿意去引进西方的疫苗和药物。格雷厄姆解释称，因为他们中国政府真的想坚持这种讲法，是中国的聪明才智，是中国政府的决策，而不是来自西方的创新，最终让他们躲过了最严重的疫情。分析表示，中国官方将原本应该用于扩大医疗能力的资源用来进行无休止的核酸检测和方舱建设，导致疫情爆发之后医疗系统准备不足。格雷厄姆对美国之音说，当西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上进行大量的投资，例如扩大急症室、监护病房、购买更多的呼吸机以及储备大量治疗新冠病毒的疗法和药物，以真正治疗严重的新冠病例时，中国却将它的资源主要集中控制疫情传播上，建立大规模的隔离设施，利用应用程序或其他机制来到追踪新冠。近日来，中国官方迅速扩建医疗设施。中国卫生官员在上个礼拜的发布会上称，中国的重症监护床位 ICU 从一个月前的每10万人到4张增加到10张。据上海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5月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模型预测， ICU 床位需求在新冠爆发高峰将会达到100万张，是中国容量的 15.6 倍以上。医学专家表示，就算中国能够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优势，找到足够多的训练有素医护人员是一个挑战。疫情的迅速爆发已经导致中国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了。老左说，感染这种病毒的人需要高级别的护理，你需要能够提供这种护理的人。因此，这个不单止是修建医疗设施的问题，而是要有足够的人。大西洋理事会的统计指出，中国为每1000个人服务的注册护士为 3.1 个人，低过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与德国等发达国家每1000人有14名护士相差甚远。实际上，中国在疫情期间对医疗救治资源的投资有所放缓，更多的资源转向了核酸检测和建设用于隔离方舱。据《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文件报道，今年用于修建隔离中心的预算就从去年的5到1% 升高到去 9%。 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在5月份发布的估计统计，以每48个钟头接受一次核酸检测的频率覆盖70%的全国人口去计算，中国每年在核酸检测方面的支出就可以高达2.5万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卫生支出在度放缓紧急。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卫生总费用约为7.5万亿元，同比增速放缓至 4.74%， 低过2020年的 9.62% 的增速。同时，去年的医院床位数量和医务人员总数的增幅亦都较疫情前水平放缓。尽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卫生方面的投入并不多的。去年占国内生产总值 6.5%， 低过世界约10%的平均水平，亦都低过经合组织国家 8.8% 的平均水平。中国14亿人口当中，约有5亿人居住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这些地方的医疗资源远远落后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恐怕会受到疫情更大地冲击。中国首都北京尚且出现120急救电话呼入量激增，发热门诊就诊人数增长16倍的情况，而中国农村很多医院根本就没有发热诊所或者 ICU 床位。据大西洋理事会的统计，中国农村地区平均每1000个人拥有的医生数量比城市少了30%。中国卫生官员这个星期表示，到了明年三月，大约90%的乡镇级卫生院将设有发热门诊，但这个可能太过迟了。全国各地民众将不在一个月之内会踏上农历春节返乡探亲的旅途，届时将会为农村原本就薄弱的医疗基础设施带来更大的压力。过市定预计，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能够在住院人数激增的情况之下挨过来，而中国农村卫生系统就脆弱得多了。过市定话，我预计中国农村地区的医院会出现巨大问题，一些医院承受的极端压力将会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些地方，医院可能不堪重负，但为了保存面子而保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江泽民逝世并且安葬之后，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在12月15日接受了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采访，分享他对中共如何评价江泽民一生以及处理江泽民后事的看法。首先，美国之音提问话，12月6日习近平在江泽民追悼大会宣读悼词，提及江泽民在2002年为了党的新老交替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而在《人民日报》回顾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他是没有提及这件事。习近平为何主动提及江泽民退位之事呢？习近平当众说江泽民放弃权位，是不是在打自己的面呢？蔡霞回答说，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次实际上他是两次提了江泽民的主动退位，然后呢，中间的一次呢，就是又给删去了。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很蹊跷的情况。
他说，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次实际上习近平两次提到了江泽民的主动退位，但是《人民日报》当中又将这一段是删去，他个人觉得这个是很 QK 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在对全世界公告的时候，这一点可以提，他在悼词当中也可以说，但是偏偏就在《人民日报》报社主要面对国内读者的时候，就将这一段是拿走了。我们看到对外他不能够是抹掉事实，16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当中写到了江泽民是主动退位，讲的是江泽民在筹备16大的时候就自己提出了要退，但是在对国内的民众他就没有提及江泽民主动退位。大家看到习近平为了连任是不择手段的，2018年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习近平是流民修宪，因为他首先是隐瞒住，然后一手操办，最后就逼全国人大代表同意，同意要同意，不同意也都要同意，而且是盗用了中共中央这个名义，因为二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通过取消国家任期制的这个主要内容，而这个是修宪当中最关键的一条，其他都报道了，但是单单在二中全会上就没有提到这一条。而 而在中共中央就要召开十九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他在前一日的下午他对外公布这个，而且并不是他有意要公布，而是新华社英文版的报道，然后这个英文版再从海外传回来，就是出口再转内销，引起哗然，他逼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三中全会就完全不谈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习近平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这次他觉得将江泽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要主动退位的事情公布出来，实际上是江家和习近平当局较量博弈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打脸的。但另一点，他认为习近平和中共又利用了江泽民制势。首先他隐含的是习近平是江泽民选中的人，他要从江泽民那里再讨一些自己的合法性。第二，国内有很多民众是认可江泽民的时期，习近平在这个当中是顺应了国内某些声音，讲江泽民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是满星发大财，包括国际和平、强军战略都是江泽民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习近平读悼词的时候将这些问题都读出来，其实就是表明他不是要走回头路，他是要继续江泽民的那条路线。江泽民当时所做的事跟习近平上台十年以来所做的事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咁呢个时候习近平要藉住江泽民肯定江泽民过去做过嘅啲事情嚟到为自己增加民心基础，所以佢觉得仍然係江泽民去世又俾佢利用一把。呢个尖再提问话，你点样评价江泽民时期呢？尤其係佢提出嘅三个代表。蔡霞话，
江泽民他其实在提出三个代表的这个时候啊，他国内的情况就是经过这个92年以后确定的市场经济。
他说江泽民在提出三个代表的时候，国内的情况是1992年确定了市场经济，国内的经济自由空间比过去大得多，这个激发了民众的创业的热情，而且聪明才智也在那个时候拼发。江泽民提出满星发大财就是小谈主义，多讲一些实惠，国内的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阶级这个词就不再提了，而是出现了利益的多元化，所以利益群体也是多元的。这个时候江泽民就必须要照顾到先富的还未有富起来的和社会出现的中产的阶层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所以他将阶级改为阶层。在国际上中共经过了十多年的谈判，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世贸组织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这个国家必须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这个也都迫使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上作出一系列的改革。这个情况下江泽民必须要提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承诺我们后面也都要改革，但是实际上三个代表遭到了党内极左的群体保守老人强烈的反对和抵制，认为他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改变了，原来这个党是一个穷人党，就是越穷越革命，所以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中共完全靠住国内的穷苦无产者和农村穷苦农民打下了这个所谓的江山。江泽民希望将社会有活力的、有聪明才智的、各方面都是走在前面的人是吸收到党里面，党内的老人为他将穷人党改为富人党，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中宣部他们知道是掌握住话语权的，这个就使到中宣部按照自己的认识来到宣传三个代表，是舍去了三个代表当中包含的新的思想内涵，而套入了中共一贯宣传的口径当中。江泽民看到了，但他没有出声，他在这个问题上作了退让。这个就是评价一个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往往不是说他做了什么事，而是说他是重大的历史关头，在重大的历史时期他是怎样来到选择的。他们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主要几代领导人分一下就可以看到，他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三类主要的领导人，一类就是党内的良心派或者是讲良知派，代表人物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因为他们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他们选择是站在人民一边而不是站在这个党的一边。第二类他讲是有知识有见识，但是就是缺良知。邓小平他有见识，所以他有观察时代观察世界的敏感性，但是他在八九六四的时候开枪，他是选择保党的统治为第一位，所有的这些改革开放大门他是为了救党，而不是为了真正为民众和为国家的根本利益考虑。 到了江泽民时期，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重大的关键时刻，他并不是站在人民一边，而是站在党的一边。所以当中国走到了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中国才能够继续往前发展的时候，他必须要作出这种的抉择的时候，这种历史的重大关键时刻，他是选择了退让，就捉到了共产党的底线的时候，他就止步不前。这个就是江泽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节录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的采访报道。中国虽然到现在为止只是在东非吉布提拥有唯一的海外军事基地，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宣布建立世界一流军队的愿景，或者将会加快走向海外的步伐。有美国军事专家担忧，解放军可以仿效苏联在短期内迅速扩张全球基地网络，虽然未必会藉此是引发高强度热战，但可能会在东道国附近触发边缘战争，将美中卷入不必要的冲突。下面是美国记者史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12月8号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历史案例表明，如果中国下定决心，可以在未来的20年里面发展出全球基地网络。在运用17个指标对108个国家进行评估之后，兰德公司的报告确定了24个可能特别适合北京追求基地亦是准入的国家，其中得分最高的4个东道国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柬埔寨以及缅甸。上述的报告作者之一兰德公司政策研究员加拉福拉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未来的10到20年，也就是2030年到2040年的时间框架里面，如果中国愿意，它是可以相当迅速地发展全球军事存在。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了解放军设定了到2049年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的目标，这个愿景的组成部分似乎包括走向海外的解放军能够将他的能力投射到中国海岸以外。事实上，自2004年以来，在中国就有这样的呼声。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张飞利对美国之音话，从作战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柬埔寨基地，它为在新加坡展开行动的美军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轴心。柬埔寨和缅甸的基地自1990年代以来就被怀疑是情报收集地点，还可以提供额外的高频测向的情报、监视和侦测能力，帮助中国反舰弹道导弹更好地瞄准目标。随着美国对该个地区能源的依赖程度下降，巴基斯坦的基地可能会专注于保持中国从波斯湾的石油供应畅通无阻。美国国防部11月29号发布的2022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当中亦都指出，解放军全的军队的事后勤网络可能会扰乱美国的军事行动，潜在的地点包括柬埔寨、缅甸、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肯尼亚、赤道基内亚、塞舌尔、坦桑尼亚、安哥拉以及是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在建立海外基地的网络的动机方面，报告作者认为，北京扩大解放军在海外存在的主要动机植根于保护自身利益的愿望，特别是在这追求持续的经济增长作为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而此外，和美国及其他亚洲大国的竞争加剧，可能会促使到解放军考虑开展比当今军事行动范围更加广的海外行动，包括某种形式的作战行动。该个报告还发现，中国在未来的10到20年里面可能寻求基地以及准入的优先区域是中东、非洲和更加广泛的印度洋地区，包括印太地区的第一岛链以外。在24个得分最高的国家当中，有10个超过 40% 是位于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范围之内。报告指出，在印太区域的潜在的基地选项有助于增强解放军的能够将力量投射到中国大陆以及第二岛链之间的潜在的咽喉要道，包括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泰国以及是同印度接壤的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 除了柬埔寨和老挝之外，这些国家的基地可以帮助解放军在孟加拉湾或者更加广阔的印度洋的海上运输线附近增强海上或者空中存在的力量。虽然中国今年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协议引发美国和邻国的担忧，兰德公司研究显示，目前只有三个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及东帝汶，在建立中国基地的可行性方面未有获得极低的分数。加拉福拉系解释说，太平洋岛国离中国好远，在当地进行补给实际上是很繁重的任务。而此外，该个地区仲面临着极端天气和气候的挑战。因此，对于希望投资海外军事基地的国家来讲，有时极端温度亦是暴风雨频发，代价是会比较高。从1955年起，苏联决定迅速扩张海外基地，短短20年间建立了一个覆盖全球的海外基地网络，从西半球的古巴延伸到东南亚的越南。目前美国在海外80个国家及地区设有750个军事基地，中国仅是在吉布提有一个海外保障基地。如果北京决定致力于维持全球海外军事存在，这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它是可以在世界各地建立前哨基地。该个报告作者之一兰德公司的资深政治科学家雅茨对美国之音话，和苏联存在的历史的时期不同，现时东道国抵制外国军事基地的趋势越来越强烈，但是中国亦都享有苏联所缺乏的优势，比如是苏联无力提供的经济激励措施。兰德报告指出，海外基地有助于在危机的期间支持中国军队的持久存在以及快速反应，包括在危机附近有更多的军舰、预置储备亦是后勤的安排。而此外，海外军事基地还可以作为是部队的学习或者是训练场所。中国似乎正将他们在吉布提的基地用于类似的目的。虽然海外基地可以为解放军提供在距离本土很远的地方开展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的潜力，但是他们亦都非常之脆弱，特别是对于美国，中国在海外力量投射能力仍然是远远落后。该个报告仲写话，中国不太可能在未来20年以目前的国防开支水平完全缩小这个的差距，竞争对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实现到这种海外基地在直接对抗美国的战斗当中的潜力。雅茨指出，很多的观察家当年认为苏联的海军基地几乎不会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因为美国在航空母舰、空中优势飞机以及是庞大的海外基地网络方面享有巨大的领先优势。他举例说，苏联是未有利用海外军事基地和美国展开高强度的枪战，而是用于局部战争和局部力量的投射，比如是1977年爆发的欧加登战争、1967年以及1973年的阿尔战争。但是雅茨强调，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全球基地野心同样可能会引发地缘战争，并且最终牵扯到中国和美国。他说，愿意给予中国大型海外军事基地的国家本身很可能就面临着严峻的安全挑战，而解放军的基地建设可能会破坏当地的力量平衡，引发国内以及国家之间的战争。如果中国可能卷入这些外围战争，事情有可能升级，美国和中国都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他还认为，这些基地的主要风险不是他们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景当中的效用，而是会将美中两国卷入双方都希望避免的边缘战争。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张飞利认为，解放军全球基地网络的负面影响还是包括美国将不得不扩展他们战斗力以抵御来自中国铺设的各种威胁族的潜在攻击，比如是冷战后期里根政府需要加强海军的建设，这个将会使到美国的国防预算紧张，还可能导致中国基地附近的国家寻求避免和中国的对抗，从而剥夺美国在冲突当中的后勤支持，阻碍美国的军事节奏。虽然 美国无力完全阻止中国扩张基地的步伐，难得的报告建议美国可以为解放军的海外新地点制定指标，亦是警告系统，利用非军事手段减缓或者是尽量减少解放军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保持军力态势，以保护受威胁的盟友亦是伙伴，通过风险评估确定美国陆军亦是联合部队任务特别关注的国家等等。印度那兰陀大学历史研究学院以及是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查图韦迪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或者其他的大国很难阻挠中国的准入外交，但是可以提供替代方案以及是更多的选择。他表示亦都有人试图强调中国大型基础设施的项目对东道国产生意外的经济和安全影响提高风险的认识，以及是提供更多的选择，是应对中国战略准入的两个关键途径。雅茨强调，相比于美国在北约基于深度信任的基地网络，中国或者是苏联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工具性关系非常之脆弱和短暂，比如是苏联在埃及以及是索马里的军事基地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在短短几年里面就失去了这些基地。他指出，一旦东道国不再需要苏联，就将苏联是一脚踢开。到1980年代，苏联有好多的人，好多的高级军官已经开始将海外军事基地视为是傻瓜游戏。雅茨说，如果中国想要稳定的海外军事基地权，这样亦都意味着与东道国建立长期的基于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很难建立。他还表示，美国在二战之后立即获得了很多的基地权，但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想出维持方法，但是无法维持所有的基地，譬如是菲律宾，学习如何尊重东道国，并且同与其是建立基于信任的良好关系，这个是需要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美国与近50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刚刚在华盛顿结束了为期3日的美非领导人峰会，期间双方就经贸、安全、投资、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的议题展开范围广泛的深入讨论，扩大和深化了与非洲政府和民间伙伴关系。美国承诺在未来3年向非洲提供至少550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宣布总统拜登明年将会启程对非洲进行历史性访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美中深陷竞争博弈之际，这次峰会被认为是美国重振与非洲国家关系、抗衡中国影响力的一次极具战略意义的大规模国际会议。我们的世界正在迅速变化，美国在非洲的参与亦都必须随之发展。白宫在上个星期四在峰会结束之后发表的声明是这样讲的，这个是新冠大流行以来美国首次举行的有40多个国家首脑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几日来，华盛顿当地的大学、智库和商业团体的大小会议场所接连举行议题广泛的各类会议，其中很多都涉及到总统或者是部长级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事务学院兼职教授戴卫希恩说，整个华盛顿现在都在谈论非洲问题。拜登总统呼吁非洲与美国建立广泛的新伙伴关系，除了宣布支持非洲联盟加入20国集团之外，还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秘书处签署一项谅解备忘录，扩大双方之间的贸易，并吸引在非洲大陆的投资。白宫一份声明说，一旦全面实施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将会创造一个拥有13亿人口和3.4万亿美元的全大陆市场，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非洲的声音、非洲的领导力、非洲的创新，对于应对最紧迫的全球挑战和实现我们共同的愿景都至关重要。一个自由的世界，一个开放、繁荣与安全的世界，拜登总统说。拜登总统再次重申了美国对非洲国家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支持，强调并没有非洲发挥的领导力，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拜登總統今年九月在第77屆聯合國大會發表講話時曾經提出，為了確保安理會的可信度和有效性，美國支持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數量，支持非洲國家的常任席位。除了拜登總統將會開啟他的非洲之行之外，這次峰會還宣布美國政府的幾位高級官員也將會出訪南部非洲國家，其中包括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和商務部長雷蒙多。美國財政部星期五宣布，耶倫將會在明年1月17日到28日訪問塞內加爾、讚比亞和南非。我認為這是拜登政府重振美非關係的真誠努力。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美國前駐埃塞俄比亞大使大衛希恩對美國之音話，從美國外交政策的角度來看，總括來說，我認為他這個峰會並不是極為突出，因為非洲從來都沒有好像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這樣對美國這樣那麼重要。如果你從我、美國和非洲關係的角度來去看他，他就是非常重要了。儘管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大的長期競爭對手，是唯一有能力和資源在全球試圖取代美國影響力的國家，但拜登在幾日以來的多次講話以及白宮聲明中都避免提及中國。然而幾日以來輿論關注的最大焦點之一，就是美國在非洲正面臨影響力銳減、中國的影響力迅速擴張的局面。傳媒普遍大談中國在美非領導人峰會上的作用。曾經在非洲擔任外交官長達30多年的希恩話，而峰會本身正盡其所能，包括拜登政府在內，將中國排除在議程之外，並專注於美國和非洲的關係而不考慮中國。他說，的確在中國影響力越來越大的背景之下，不能夠忽視中國的作用，但這次峰會並非意在中國，峰會竭盡全力使之成為美國和非洲國家之間的外交活動，而且實際上美中兩國在非洲亦都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不過在另一方面，這位曾經在非洲擔任過外交官長達30多年的前美國外交官說，幾日以來他參加了一些討論會，每個人都在講緊中國。早在峰會召開之前，美國和平研究所的一份報告就曾經表示，從糧食安全到全球健康再到教育，峰會將會討論範圍廣泛的問題。報告說，雖然這個是一次美非關係峰會，雖然中國議題不在正式議程上，但美中競爭及其對非洲的影響將會成為這個重大外交事件的背景，首腦會議的私人談話當中肯定會就此進行討論和分析。該研究所的非洲事務的研究員湯姆希伊在報告中是這樣說的。美聯社在峰會第一日以中國給予美非領導人峰會蒙上陰影為題分析話，隨著這個星期幾十位非洲領導人齊聚華盛頓，拜登政府在同中國在非洲大陸的競爭中提出一個不是那麼微妙的建議，美國為非洲夥伴提供更好的選擇。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高級研究員埃比尼澤奧巴達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美國感受到在非洲對中國放棄競爭的壓力，不可以不做出回應。他說，鑑於中國的非洲影響力越來越大，峰會雖然可能並不主要是關到中國的事，但是每個分組討論都離不開中國。雖然這次盡量避免談及中國，但美國在今年8月份公布的撒哈拉以南地區戰略中表示，世界敏鋭地意識到非洲的重要性，促使到各個國家擴大與非洲的政治、經濟和安全接觸。這份綱領性的文件中說，中國將會該地區視為一個重要的舞台，挑戰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推進它狹隘的商業和地緣政治利益，破壞透明度與開放性，並削弱美國和美國的關係的非洲人民和政府。分析人士說，美國謹慎地避免峰會被解讀為華盛頓試圖將這些國家捲入地緣政治鬥爭，不希望非洲國家覺得要選邊站。維也納大學非洲研究系的非洲研究學教授博艾敦在寫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出席峰會的這些國家當中的大多數都希望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但他們不想以犧牲與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家的關係為代價。美國曾經在2014年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举办过首届峰会，目前距离那次历史性的重量级外交行动已经时隔八年那么久了。相比之下，中国自2000年以来每三年定期与55个非洲联盟成员国当中的53个国家举办中非合作论坛。此外，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外长每年首次出访的惯例都是非洲国家。在2017年，中国在位于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的吉布提建成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的报告指出，中国可能考虑过在13个国家建立军事准入基地，其中包括安哥拉、肯尼亚、塞舌尔和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在贸易领域，除了2020年受疫情影响，中非贸易量较上一年下降之外，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多年里面一直逐年增加，从2009年起连续13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去年连双边贸易额更加是创下了254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相比之下，美国在2009年从非洲的进口量为624亿美元，而去年更约为376亿美元。2014年第一届峰会当时虽然都轰动一时，但从贸易量来讲远不尽人意。八年过去，双方之间的贸易量不升反降，当年是727亿美元，2021年跌到去643亿美元。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话，截至到2021年底，在53个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当中，有52个国家以及非盟委员会加入了一带一路。中国企业在非洲新增和升级了10000多公里的铁路，公路近100000公里，此外还有桥梁近1000座，港口近100个等等。在基础设施方面，美国没办法赶上中国在非洲的大规模投资。维也纳大学的博艾敦教授说，尽管是这样，乔治华盛顿大学兼职教授希恩说，大众往往忽略的是中国的大部分援助是贷款，这个当然有助当地发展，但是有利息的，要还的。美国更多提供是不必偿还的援助。美国作为非洲大陆任何国家当中提供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仅今年就有11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不公布这方面的数字，但是学术界估计是最多大约1.5亿美元。希恩大使还指出，美中对非洲贸易不同是，在中国的贸易中大部分是中国向非洲销售商品，而不是非洲向中国销售商品，对中国有很大的贸易逆差。美国和非洲贸易诚然要细得多，但非洲对美国有贸易顺差。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区别。当我的中国朋友不断告诉我听中非贸易有几咁大，而美国与非洲的贸易几咁微不足道，有时我真的很不满。是啊，没错，因为你们卖给非洲的人的东西太多了，你们在赚紧非洲的钱。希恩强调，美国完全可以同中国竞争，而且实际上已经在竞争紧。近年来，非洲令到很多观察人士倍感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民主正在出现倒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与过去20年的大多数时间相比，更多非洲人生活在完全或者是部分专制制度之下。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就在他的2021年的报告中紧张非洲八个国家认定为自由国家。今年9月，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曾经就新疆维吾尔人人权问题对中国提出谴责，大多数非洲国家选择沉默。当中国发表联合声明抨击对新疆的评估基于虚假信息并得出错误结论时，有28个国家联署支持中国，其中近一半的支持者是来自布隆迪、喀麦隆、科摩罗、埃及、赤道基内亚、基内亚、阿纳特利亚、埃塞俄比亚、塞拉里昂、南苏丹和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将中国视为模范。曾经担任住布基纳法索和埃塞俄比亚大使的希恩说，因为这些非洲政府是独裁的，因此他们亦都将目光投向同样独裁的其他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